好，今天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会读到第二章的第十节，一直读到摩西的出生。出埃及记这本书呢，有可能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本书，可能没有人不知道摩西这个人，不管你信主或者不信主，所有人都知道摩西这个人。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听到说一个故事，说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这故事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故事，是来美国呢，还是在国内在台湾就知道这个故事？
看电影、
看电影，谁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这个故事这边讲到一个故事啊，说有个小孩去上儿童主日学，回来以后呢，他爸妈说，哎，你们今天儿童主日学上了什么课啊？他说，今天呢，老师给我们讲了摩西呢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的故事。哎，爸妈就很感兴趣啊，就说，哎，那你讲给我们听好不好？小孩说好啊，小孩就讲给他听。他说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然后呢到了海的前面啊，就有一个桥在那里，他就过了桥了。过了桥呢，那个埃及的法老的军队呢，那坦克啊什么就开着车就追过来，追过来呢，他说刚好他们在上桥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过了桥，摩西呢一看不好了，他们赶紧追过来，赶紧手机一打，就是他们的部队飞机就过来了，飞机过来就轰炸，就把桥给什么给炸了。啊，那是爸妈听了吓死，他说，哎，你们老师真的是这么教的吗？那小孩说，没有，老师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但是呢，我如果按照老师所讲的呢，没有人会相信。他说 nobody will believe it。 如果按照老师所讲，他说没有人会相信海能够被劈成两半。他说我没有办法老师所讲，他说按照老师所讲，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故事。这是给我们一个警醒，一个功课，我们怎么样去看出埃及记这本书。这本书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本书，几乎每个地方每一章都有什么神迹，都有奇事，而且他的神迹其实一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辩论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那前两三年前在上神学院的课程，还在讲说到底有没有真的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海到底有没有真的劈开成两半。哦，或许呢我们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我们从来没有仔细的去思想过，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神迹，怎么看待这个奇事。这本书呢几乎每一堂课我们都会碰到什么一些神奇奇事，一些神迹奇事。好，出埃及记这本书呢实际上呢本来不是单独的一本书，出埃及记跟创世纪是连在一起。摩西五经前面五本书大家还记得，第一本书叫什么？创世纪。第二本呢？第三呢？立位。再来呢？民数。再来呢？本来这五本书是一本书，好，是今天后来的人把它分成什么五本书。所以呢本来这本书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在新约时代，在主耶稣时代都是怎么称呼这五本书，叫做什么？摩西五经，是合在一起的。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字，这本书的第一个字是 and， 是 and， 是跟前面那本书是联系在一起的，是 and and。 好，我们来看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这本书呢等会我再来做个总结，这本书到底讲什么。我们先来读几段圣经好不好，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起来念。来，以色列的众子，
所有的家眷和羊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放羊七十，以色列的众子在家里，埃及和他的弟兄并那一带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并且满地
满人那地。好，先读到这里。这边讲到一个背景，以色列的众子怎么样？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什么？
埃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吗？饥荒大概几百年前的事。 接近四百年前的事情。我们来复习一下，以色列总共小孩的名字叫什么？十二个字吧，来，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这老四，对不对？一二三四，流便、西缅、利未、犹大。然后后面我们就不一一的列哈，共有十一个人在这里，凡从雅各而生的，总共有七十个人。约瑟老十一已经在什么？在埃及了，已经在埃及。这边讲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好不好啊？非常好哈、啊。他们很多啊，生的非常多。你们知道他们生了多少个？现在多少个？本来七十个，现在多少个？
满了那地
啊？多少个？
满了
六十个。
六十个。
大概一两百万人啊，六十个是男子哈、啊，能打仗的男子，一两百万人非常多。这是整个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背景，好不好？很美哈、啊，非常好。Everything goes smoothly.Everything is beautiful. 我们再来看第八节，我们念到第十四节，第八节十四节一起来念，来。
有人起约瑟的亲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一个人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小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五日后若有什么征战的事，就连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在这里去。于是埃及人派入我们的辖制当中，加上我们的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金基火城，就是比东和南南山，是越发扩张。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以色列人重返，埃及人也以自己的列祖国，他们一座不公，觉得更辛苦。无论是或泥，是受或做砖，做石做油，各样的工。
好，现在怎么样？风向一转，对不对？什么原因呢？西王起来了，所以改朝换代哈、哦。所以改朝每次的改朝换代呢，都有不一样的 policy， 对不对？我们看这新王起来对他们友好不友好？
不友好。
不友好，为什么会不友好呢？
怕他们太强势。
妒忌哈、啊，怕人太多了。那么法老就想到一个什么法子？
怎么
啊？怎么苦待他们呢、啊？苦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矛盾在哪里？以色列是人是什么？越来越多。法老的目的叫他们什么？人少一点，对不对？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法老这时候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好像说我们今天中央在制定 policy 政策一样啊，他制定的第一个政策是什么？让他们苦一点，对不对？结果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什么？多起来。他没有想到哈、啊，受苦的人容易生孩子、啊，这是法老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一招 work 不 work？法老连续下了三个命令，这是我们看第一个命令。这个法老啊，有些人在解经的时候说，这个法老也是很 weak， 很软弱。他的 policy doesn't work， 他就下了第二个命令。我们看他第二个命令是怎么下的。他从第十五节，我们念到第二十一节，一起来念来。
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无人求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修身国既为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竟选择男孩为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修身国来说，你为什么做这种事，选择男孩的性命呢？修身国对他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体质健壮，修身国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
人后代收生果，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果
因为敬畏神，就被叫他们成家。
第二道命令怎么样？他讲出第二道的 办法。第二个 policy 是什么？
杀男婴。
杀什么？
男婴。
你们姐妹有福了哈，人家都不算计你们的生命了，要杀男孩，对不对？ work 不 work？ 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什么？又多起来，极其什么？强盛。没有办法，犹太人真会生哎。有人说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的犹太人啊，现在我们比他们会生，我们的 policy 是太会生了，一胎什么一夫一妻是吧？
一胎制。
一胎制，那个怎么说啊？计划生育都忘了，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一家只能生一胎，管他男的女的，我们是男女平等啊，男女平等。不过好像农村可以生两胎啊。是不是两分？
好像城市也可以，
少数民族可以两胎，对不对？古来是不是？你们回国也是合法的哈。志伟，所以志伟娶了五兰，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可以两胎？
可以。
少数民族可以两胎啊。
嗯。
好，我们看到法老下的第二道命令是什么？他把收生婆叫来，对不对？这个收生婆有没有名字啊？圣经里头有没有记载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一个叫什么？
施弗拉。
施弗拉跟什么？
普
阿。神纪念这两个人，把他们写在圣经里面。一个叫什么？施弗拉。一个叫什么？普拉。神既然纪念他们了，我们也记住。有一天我们去考试，哎，出埃及记第一章那两个收生婆的名字叫什么？你忘记得吗？不记得了。维栋记得吗？你不是接生过孩子吗？不记得叫什么？施弗拉跟普阿。这两个人呢，为什么法老下的命令 doesn't work 不 work？ 为什么？
因为他
生敬畏神。这个收生婆，这两个收生婆有没有选择？他有选择，一个是听王命，一个是什么？
听神命。
敬畏神，一个敬畏神。他显然他没有什么遵照法老的什么王命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等会再来思想收生婆为什么敢这么做，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很显然我们看到什么？收生婆还是把男孩的性命留下来，甚至呢找个借口，对不对？
对。
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根本不需要我们收生婆，他们不需要医生的，他们不需要上医院，在路上就生下来了。警察都是什么？警察很忙哦，到处都是犹太人的妇女，都是不用到医院，都是什么都生下来的。好，很显然收生婆是 make up excuse， 说他们不需要。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真的是有点 weak。 好，不论如何呢，这法老这计划 work 不 work？ 没有 work， 以色列人越来越多。我们再来看法老，他想出第三个 idea， 第三个 policy 是什么？二十二节一起来念，来。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生下的男孩，你们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要存留他的性命。”
好，既然呢，出生的时候没有办法把他杀死，那是怎么样？生完以后什么？
丢到
什么？
河里。
丢到河里。法老呢想着还是男孩，他一直放过女孩。我希望我们读这段时间姐妹跟弟兄不要有不同的看法。怎么说法老还不错嘛。Anyway， 他就丢在河里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练第二章。第二章事情等会我在整个的过程我们再仔细来思想背后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第二章的镜头呢就转到了什么？在这个整个的社会背景之下，有一个以色列的家庭，利未家。利未是以色列的第几个支派？第三，老三。有一个利未家的家庭，他们呢好死不活生了个什么男孩。结果他们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练。来，有一个利未家的人
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儿子，见他俊美就想了他三个月，后来问对方就娶了一个姑娘相公，我们心里可是有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相公搁在身边的炉里中。
炉中
的孩子也
愿意转，
但是他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巴勒的女儿来到河边洗脚，他的使女们在河边洗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荑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对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孩子姐姐对巴勒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夫人家叫一个奶妈为你奶一个孩子，可不可以？”巴勒的女儿说：“可以。”同年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巴勒的女儿对他说：“
你把这个孩子抱去回来给他，我给你用工匠，我就抱着孩子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就带到巴勒的女儿，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摩西，意思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好。给他起名叫什么？摩西。摩西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把他从水里
拉出来。我们诚心的讲，我们大家都听过摩西这个名字，对不对？今天来上这个班的，我相当都知道。但有谁第一次知道摩西的名字是这个意思？以前都知道吗？你们其他人都知道吗？有谁是以前知道的举手？都忘了，他很会找借口。你可以当说生活哎。啊，摩西的名字是什么？从水里出来的意思。好，这整个的背景就是什么？在这个社会，所谓的有人说呢，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第一次什么白色大恐怖，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是在希特勒是杀以色列民族，对不对？有人说这是以色列民族第一次的什么浩劫。The first Holocaust， 哦，以色列民族，当然他杀的只是什么男孩，要杀的只是两。我们这边来思想，摩西到底是生在什么样的年代？你们认为摩西生在什么样的年代？摩西生下来，他的民族是处在什么样的年代？两分。
白色大恐怖。
白色大恐怖，还有什么 ？Daisy。
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他是民族什么危难的时候，对不对？大家还记得我们中国的国歌吗？中华民族到了什么最危险的时候？摩西生在什么时代？我们生在什么时代？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我小时候记得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火红的年代》，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的举手。于洋远，只有他看过啊，你也看过啊。你们都没有没有听过 ？Apple 知道我红年代在讲什么吗？
好像炼钢的。
炼钢的啊，我们所谓的六十年代啊，那时候大陆叫做什么？火红的年代。其实五六十年代，我们那时候也叫什么？困难时期。困难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出生在什么不同的年代？刘师母，你是生在什么年代？那时候叫什么？抗日，你们是日据时代，我们那时候叫什么？大陆叫什么？抗日抗战时代。我们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年代。摩西那边看到摩西出生在什么年代？
白色。
白色大恐怖，整个民族呢是处在危难的时候，在这时候这个小孩容易不容易出生啊？他活着都不容易。摩西能活下来不容易。我们看到摩西怎么能够活下来呢？我们来仔细思想，摩西生下来，父母亲呢，把他 keep 住了几个月？
三个月。
父母亲有没有违背王命啊？
有。
有没有违背王命？到处是违背王命的人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哈。父母亲也违背，把他藏起来，后来有没有办法再藏了？
没。
藏了几个月？
三个月。
没有办法，爸妈呢，就做了一个什么？shoebox 吗？蒲草箱。好，抹上石漆和石油，就是防水，就把它什么放到河里头，就让它飘下去。你们可以思想这爸妈心情怎么样？你觉得爸妈愿意这样送出去吗？少林，你觉得愿意吗？不愿意啊，没有办法，他们已经偷藏了三个月， suppose 生下来就应该什么扔到河里头。他们有没有扔到河里头去？
有
哈，他在这做了一个选择，好像又遵从王命呢，又不想让孩子死。结果我们看到什么？谁跟着这个葡萄箱一直跟着呢？
姐姐。
谁的姐姐？
孩子的姐姐。
孩子的姐姐就是什么？
阿姨。
摩西的姐姐一路就跟着他去。 摩西的姐姐一路跟着他去，
是那个后来做先知的那个，
后来先知，后来名字叫米利安，摩西的姐姐。又看到了法老的女儿来到什么河边洗澡，她早不洗澡晚不洗澡，这时候来洗澡。我们来思想，法老的女儿来到，然后她看到孩子什么哭了，他有没有说这是个埃及人还是希伯来人？他知道他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他知道他爸爸的命令吗？法老女儿知道吗？他应该知道他爸爸的命令，对不对？他有没有违背王命？他也同样违背王命。 What kind of Pharaoh is this? 孩子的姐姐很勇敢的，他上去敢跟法老的女儿讲话，说什么？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谁主动啊？姐姐主动。摩西姐姐很勇敢的，她去叫他来，她叫了谁来啊？
妈妈。
叫了妈妈。好，整个的我们看到这个姐姐在这里的角色非常重要。杨芬说的没有错，摩西的姐姐后来呢，她也是个女先知。你知道吗？今年呢，大概是七月份的时候，以色列第一次出了一套邮票，叫做《圣经中的女人》。圣经中的女人，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出了一套邮票，叫做《圣经中的女人》。总共有几个人？三个人。你知道哪三个人在这上面吗？志伟，其中有一个是谁？应该有谁？
摩西姐姐。
应该有摩西姐姐。志伟之前是北大的啊，就靠这种智慧就考进去啊。有摩西的姐姐，还有谁呢？还有谁？夏娃。你们认为以色列民族，他觉得跟他民族有关系的，是谁？还有谁？没有沙拉，
没有沙拉，
拉杰
也没有，拉杰
也没有，拉杰
有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有底波拉，底波拉是一个先知，还有以斯帖，以斯帖大家知道吧？他挽救了整个民族。我想摩西姐姐怎么会上榜啊？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出埃及呢，他们认为他们都死定了。好，摩西的姐姐的 credit， 我一直在想他到底做了什么功劳，他后来还嫉妒他的弟弟，后来还跟他弟弟吵过架。他的 credit 在哪里？他可能什么救了摩西，以色列的民族可能认为他救了摩西，有米利安这个人。好，有米利安这个人。好，我们知道说摩西的姐姐在那边起了很重要的角色，法老的女儿呢三号也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什么怜悯之心，她要收养什么 adopting babies。 adopting baby 不是今天才有的，法老的女儿就开始就有了。我们看在这个白色的大恐怖情况下，在以色列民族第一次的屠杀的被人家屠杀的情况下，这位神所要用的人摩西，他不单能够 survive， 而且呢他却长在谁的，长在哪里？皇宫里头，当做什么法老女儿的什么儿子，他是当成什么王子在喂养他，当成王子在喂养。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all this？ 这是巧合吗？你认为是巧合吗？那是什么呢？
主的计划。
神的手，神的手一路保护着摩西。神兴起了谁？从谁一直在摩西的这个出生一直到送入王宫这个当中，你认为谁呢有功劳呢？首先有什么接生婆，对不对？再来有什么摩西的什么姐姐，还有摩西的什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不想让他，爸爸妈妈可以直接把河里头一扔他就没了。还有什么法老的什么
法老的女儿，
法老的女儿，还有法老的女儿。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神借着一系列的人让摩西不单单能够 survive。摩西 not only survive, he what? Thrive. 他长到什么？皇宫底下。他长到摩西的出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看他的出生跟许多的人有关系。我们认为呢，这一些谁在保守他？
神。
神在保守他，神在保守他。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摩西活下来，你觉得是神的作为还是人的作为？
神与人同工。
神与人同工。摩西活下来，我们不得不说是一个什么？一个 miracle。It's a miracle. Moses is a miracle boy. 我们当时在讲出埃及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怎么形容约瑟？大家还记得吗？约瑟生下来是比别的兄弟都聪明，对不对？爸爸特别疼爱他，对不对？我们怎么形容约瑟？是个什么 golden boy？ 你怎么形容摩西 ？It's a miracle boy. 摩西能够生下来是个什么？真的是个神迹。或许你们以前都听过故事，哎呀，摩西好伟大，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出埃及。有谁知道摩西出生什么是那么的不容易？摩西本身出生就是个神迹。我现在想回应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能够活下来，我们今天能够坐下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美国，能够信主，It's also a miracle. For each, every one of us, it's a miracle. 我告诉你，你今天能够健健康康的生下来，你的小孩能够健健康康的生下来，都是个什么？神迹。于师母可能就知道，在那时候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爸妈生下小孩都会活下来，对不对？大概比例多少？不高哎，不高。你要今天到非洲去，你也知道，很多人什么？大概一半人生存。我记得我爸爸妈妈他们那年代，他们我爸爸他们好多兄弟姐妹有十几个，我奶奶生好像就有两三个，小时候就没有了，什么得个脑膜炎就没有了，得个 TB 就没有了，有的一出生什么就没有了。中国的乡下，以前不用中国乡啊，过去的一百年不用看别的国家，中国生小孩大概有十个有七个活下来，什么都不容易了。我们今天能够活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迹，都是神迹。It's a miracle. We should live with a grateful heart. 神是保守了摩西活下来。你知道还有多少人生下来是残缺的吗？爸妈又怎么敢想？难道就不要吗？我们今天能够自己走进教室这个门，能够去思想，能够问问题，能够去上班工作，我们都是个 miracle。 我希望我们从这某种意义上来，不是单单摩西是个 miracle 神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还有多少无家可归的？大家去思想。我真的每次看到一些残疾人，有的时候真的好累，上班累，教会服事累。但有的时候我记得大概是几半年前，有次开车就经过，看到一个残疾的人在那边自己摇着轮椅走。那时候我的一个感想，我就觉得我们累一点什么不算什么。我那时候有一个感想，我们即使没有工作，即使身体累一点，好穷一点，工作不好一点，跟老板关系不好，这些又算什么？神已经什么非常恩待我们。摩西是个 miracle， every one of us is a miracle， 是个 miracle。 第二个问题，我想摩西出生在什么的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摩西出生在的年代，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摩西出生在这个年代，神让摩西能够活下来，不但能够活下来，而且在皇宫长大，让他学尽埃及的一切什么学问学术。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安排摩西在皇宫长大，所以他可以说那个时代里头是以色列民族最有学问的一个人。神早都在准备他，神借着这么一系列的逼迫患难，那摩西 end up 在哪里长大？皇宫长大。为什么摩西能写下摩西五经呢？我想呢，跟他被卖到皇宫，跟他在皇宫长大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摩西那边，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可能知识水平也没有埃及那高，但是摩西呢绝对不比人家差。今天摩西五经能够展现在我们面前，神是让谁来写这些书？摩西来写。神让摩西活在那个时代生存下来，神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同样神给我们也有使命，神给我们也有使命。尽管说如果从大陆来，我们那时候都是在困难时期出生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生的时候，我们家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吃，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吃。神给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神的使命是什么呢？神的使命是什么呢？神为什么今天让台湾跟大陆暂时的分开呢？你认为从神的角度又有什么意义没有？这个问题我思想过，今天我不想再细细的谈。我觉得这些也是神的意思，当然早一天早晚一天会合起来。你知道吗？今天在北美的所有的教会都是谁先开始的吗？都是从台湾，从东南亚的什么中国人，都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你看今天教会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大陆人什么进入教会。你在北美开始也看到什么有大陆人自己开始的教会。我不是我要分大陆跟台湾的，但是我看了神预留了台湾、香港、东南亚那些地方，那那些从中文的角度那些基督徒生存下来到北美来什么，当我们大陆留学生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接纳我们，让我们信主。你认为神给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他的使命目的是什么？神不单给摩西，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使命，给我们也有使命，你们同意吗？陈毅，你认为神给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使命是什么呢？ What's the mission of our era from God's perspective? 从神的角度，你认为神让我们今天活下来能够来美国信主，神的使命是什么呢？每个人有不同的使命，好，但比起100年前，比起50年前，我相信我们都是什么幸运儿。我就觉得，如果我们100年前出生，我们不一定能信主。基督教传入中国才多少年？今年是200年。正教，基督教的 Protestant， 你若从天主教那边开始算，已经有1000多年，但每一波都不 work。真正 work 的基督教传入中国是200年，200年前马里逊到了中国去，200年前。我们今天活在这时代了，福音能够在大陆广传，我相信呢，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但是我们有一个使命是共同的，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不要去想说 How about my fathers? How about my grandfather? 不要想那么多，想你自己就好，想我们自己就好。谁让我们在这来信主，我相信谁有他的使命。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你们开始跟家人传福音，不单你们信主，你们的爸爸妈妈信主，杨芬的妈妈、陈丽的爸爸，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一个的信主，神有他的使命。好，我们最后再来思想问题。整个的出埃及记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法老要将以色列人的什么出生的男孩什么死，却呢看到很多人呢为了维持生命，他们都什么敬畏神，很多人什么却是要保持这个生命。我们看到一种征战，是什么征战呢？生命跟死亡的征战。 Throughout chapter 1 and chapter 2，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一直看到什么？法老要让他们死，却是他们却没有死，他们却一直活下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Many people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s this thing? 很多人都在做一件什么？挽救生命的事情，有没有？接生婆有没有想要挽救生命？接生婆挽救生命。摩西的爸妈有没有想要记住他的儿子？挽救生命，有没有？摩西的姐姐有没有想要？甚至法老的女儿都什么想要挽救这生命？他没有说，哎，我爸爸下个命令，哎，希伯来小孩都要死，他没有。我们看到两种征战，一种是什么？法老要让他们死，一种是什么？有一些人都在 saving lives。我们或许可以来思想，为什么接生婆有那么大的勇气能够违背法老的命令？我今天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不管你信主不信主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哦，我们以前大陆还有一句叫什么什么什么治病救人什么东西，反正这挽救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我们看所有的原则 among all the principles， 不管是圣经的还是圣经以外的，你们同意不同意？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是个什么最高的原则？我再讲一遍 ，the ultimate goals among all things is what saving life。你们同意吗？你今天不会因为说，哎，这个人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救他；不会因为说，哎，这个人是基督徒，我们不要救他。我们看到有人生病了，有人快饿死了，有人快不行了，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是什么？都有一种最高的什么 principle in our heart。Saving lives is the ultimate goal among all things。 你们同意吗？所有的这些 principle 其实就是神放在我们内心的 principle， 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没有人能够夺取生命。接生婆也好，法老的女儿也好，都有什么怜悯之心。摩西的爸爸妈妈姐姐更不用讲了，自己的亲人怎么会叫他死？ Saving lives is our ultimate goal。It's our ultimate goals。 这也是摩西呢，当他整本摩西写完以后，写完之后他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九节。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九节，生命记第五本书，创出立民生，翻到没有？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九节，回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站立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改变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摩西经历了一生，他最大的感想就是什么？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要拣选生命。 Saving soul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every Christian。 我们每个基督徒最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挽救人的灵魂，挽救人的灵魂。 Saving souls is God's businessGod's only business is saving souls。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生命在挽救，你的医病医术再好，我们人总要老，总要死，总要生病。 Saving souls， 挽救一个人的灵魂是 God's ultimate goal。 It's God's only business saving soul， 因为只有灵魂才能够到永永远远，才能到永永远远。出埃及记这本书呢，跟创世纪最大的不一样是在哪里？创世纪我们看到神一直从救恩的第一个人是什么？亚伯拉罕，第二个是以撒，第三个是什么？雅各。神基本上跟谁在第二？一个人在第二，一个人在第二，最多跟什么？一个家在第二。出埃及记开始，我们看到神开始跟什么？整个民族的在讲话。神怎么跟整个民族来讲话呢？神又是用什么方式呢？出埃及我们自己看到的是神的带领是完全的不一样。神以前是对着一个家一个人在讲话，今天呢却要对着几百万人在讲话。神用什么方式呢？神最后带以色列百姓最终是要给他们什么？一个国家。以色列的国家在这时候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所看出来的是 beginning of a new nation， 是一个国家的开始。一个国家需要有什么？有国王，对不对？一个需要国家需要不需要有土地？神应许给他们迦南土地还没有进去。一个国家需要不需要有百姓人民？他们这时候有许许多多的百姓。一个国家还需要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法律，律法。国家的事要是我再讲一遍，国王、人民、百姓、土地，还有什么？律法。出埃及记是 the beginning of a nation。 接下来我们看到神不单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的时候给他们颁布了什么？律法。百姓那么多，没有律法 you cannot survive。 一个家都要有家法，国绝对要有什么？
国法，
国法，律法。好，我们下一个礼拜 再从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会看到第三章的第十五节。下个礼拜可能是最富有多神学意义的里头，摩西自己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神呢一而再再而再的呼召他，他就是不愿意出来，他不愿意出来。我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感恩节的那个礼拜天在吗？
在，
大家都在哈，啊，大部分人都在哈，在我们就继续，就不取消，好不好？那就下个礼拜再见。我们做个祷告，请杨辉为我们做祷告。
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来学习以色列的历史，也在这个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你是一切事情的，在任何的事情背后都有你的手在做工。我们也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成为你的孩子，可以把万事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下一周所有的工作、生活、学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谢谢恩主，我们真的祷告是奉主的圣名。
好，下礼拜见，谢谢。